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从小到大，我看过很多打仗的电影，最痛恨的就是里面演正面人物的叛徒。长大以后，偶尔看谍战片，惊心动魄的剧情同样少不了正间谍、反间谍。信主之后，发现大多数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未必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谁，但出卖主的犹大几乎是人人都听说过的。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组织、一个群体都会出现别有用心的破坏者，他们可能是叛徒、出卖者，也可能是混进来的敌对者。基督徒的群体同样也会鱼龙混杂，有麦子也有败子。比如有信了一段时间放弃不信的，也有抱着某种目的歧途混进来的假信徒、假教师，他们的错误言行都会叫人跌倒，让教会蒙受耻辱。这也是真信主的人为何需要天天读圣经、天天向神祷告的原因。因为有真理的话语在口，有圣灵在心里做引导，就能防止被假道理蒙蔽或被假师傅牵着鼻子走。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了，晨星何时出现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基督他就是晨星。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经文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启示录二章二十八节记载，耶稣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记载，耶稣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会发出荣光啊，完完全全地彰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圣经就如同明灯一样， 啊，也有圣灵啊，向我们去解明圣经，引导我们来去寻找真理。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说了，人受感动写下神的话来，那么作者岂不是好像如木偶一般吗？其实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是指啊，圣经上所写的并非作者自己的创作，或者是对事物的解说，不是，而是神感动作者写出的话，所以呢，他们的信息啊是完全真实可靠的。神他运用每位作者的才干、教育还有文化背景啊，神并没有把他们呢看成是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而是跟他们来合作，使神的信息啊通过作者的文字而忠实的表达出来。那么圣经大部分的预言如今已经应验了，已经应验的预言呢最能够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在旧约中有三分之一是预言啊，不要把这些预言看作是揣测或者是迷信呢，因为大部分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有人说得好，他说预言是速成历史的模具。那么对我来说，已经应验的预言是圣经正确性的一个最佳的明证了。彼得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么既然有四分之一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就表示啊，圣经中三分之一的预言已经有四分之一应验了。人是不可能猜得这么精准的。旧约中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世的预言呢，总共有130个，而且全部都应验了。你看，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么精准的猜测的。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预言明天会下雨，那么我猜对的几率啊有50%，因为要么下雨，要么就不下雨。但是如果我预测明天早上9点会下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是数学家啊，但是我知道啊，我猜对的几率又会减少50%了。如果再加上预测早上9点要一直下到下午的2点，那么猜对的几率啊会降到12.5%。如果你以一天24个小时去预测，那么对的几率呢会越来越小了。啊，如果再加上300个不确定的因素，那么猜对的几率啊就会更加的少了。但是神的话语啊句句都是精准的，圣经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圣经在人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对我来说啊，它是最能够证明这绝对是出自于神的。彼得在彼得后书的1章21节确认在第20节所做的解释，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么正如有人说，圣经作者并非把自己的见解编录成文啊，经文呢也不是以人的幻想洞察或者是猜测而写成的，那么事实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神他运用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方法，就指示圣经作者写出每一个字儿，但是呢却没有减损这些作者的个人特色或者是风格。那么这是讨论神末世的其中一节主要的经文。那么今天多数人他们就拒绝圣经权威，但是我们呢有必要坚持圣经是完全逐字的末世，圣经它是无谬误的圣言。那么所谓逐字末世，那么是指啊有40多位作者所写的圣言全都是神呼气而成的。神并不是只提供一个大纲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观念，然后呢让作者啊随意的去写文，不是。他们所写的每字儿每句啊都完全是来自圣灵的。那么所谓完全末世，就是指整本圣经由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全都是来自神的，都是神的话语的。那么至于无谬误的意思，那么是指啊神话语的整体，其原文无论在义理方面或者是在历史科学事件发生的年代次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啊，他们都是完全没有错谬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的第2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我在第1章说过啊，耶稣基督的真光它是一股离心力啊，驱使人们呢就远离世界来亲近神。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向心力啊，就是迫使人们呢走向世界的力量。这是一种吸引力啊，把人就脱离了神的道了。 彼得在这章所谈的时代呢，正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好，那么这里的百姓，那么是指神的百姓，或者是以色列的百姓。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么如同在旧约时代他们中间兴起假教师那样，那么在当今教会中啊，也会兴起假师傅出现异端。彼得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那么这是指啊，不承认主的人格和属性，以及他的事工等等。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彼得写信的对象啊，是犹太基督徒，那么他口中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彼得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有假先知。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那么这是指啊，在信徒在教会中也会有假师傅。旧约有假先知，那么今天呢，有假师傅。我们不必防备假先知啊，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的。那么任何人想要说预言，那么立刻啊就会被戳穿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常有人预言哪一年的哪一天呢是世界末日啊，结果就证实了这些人他们都是骗子。我们不需要在意假先知，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查验假师傅，你要查验所有教导圣经的老师啊，包括你正在研读的属灵书籍在内。那么请你啊，用圣经来去查验我所讲的经文啊，不要因为这是麦基说的你就全部的接受。有一个人对我说了，我在带领查经啊，如果有人质疑我的教导，我就说这是麦基牧师说的，那么这个人呢他就说错了啊，你要完全依靠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我为今天各种误导人的教导啊就惊叹不已啊，任何天马行空的说法都有人会上当。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看看周围很多异端他们的操作手法，一定会让你瞠目结舌的。那么这就显示出啊，有很多人没有把彼得对假师傅的警告放在心上啊，反而是照单全收，而且还奉献大笔的金钱给他们。你看这些人呢还真容易上当。彼得说要防备假师傅。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有神所差派的先知，他们的预言呢100%正确。那么现在彼得说了，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以色列国不但有真先知，你看还有假先知。那么列王记上的第22章呢，关于亚哈和约沙法结盟对抗亚兰王的记载，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就召了一群巴利的假先知，那么这些假先知呢就赞成他们呢来去下战帖。约沙法就立刻发现他们说的话不是来自于神，于是就问亚哈说了，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亚哈就说了，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你看今天的人呢只喜欢听传道人啊，常常对他们说好话，否则那个传道人呢就不会受欢迎了。你看亚哈呢他就是这样的人，神的先知米该亚来对他说实话，可是亚哈他却不喜欢听。那么结果呢还是把米该亚给召来了。米该亚就对亚哈说了，如果你去打仗，你必定要死。亚哈回头就对约沙法说了，他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但说凶言吗？ 但是不幸的是呢，亚哈他不听从米该亚的预言，那么正如米该亚他所预言的，他在战场上啊就被杀死了。你看米该亚他才是神的真先知，那么在当时啊有好几百个假先知。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有一位注释家在他的《新约注释》这本书上呢，他就说：“假教师的希腊原文只出现在新约圣经。”那么，正如我们先前说过，假师傅是现今教会的危机，他们真的很危险。那么你说什么是假师傅？假师傅就是认识真理的人，但却为了某些目的，他们就故意的曲解真理。假师傅可能是为了私利，或者是为了讨好迎合人啊，甚至可能是为了金钱。那么今天呢，有很多假师傅，虽然他们认识真理，但却只讲人们爱听的话，甚至呢还给人错误的教导。过去有很多著名的改革家、教会的教父，他们所信的、所教导的以及他们的论点错的都很离谱，很难被接受，但他们不是假师傅，他们认为是在教导真理，所以呢不可以把他们归类为假师傅。一个假师傅呢，他是很清楚自己的作为，他是故意的。彼得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那么在这里，彼得把离教背道的时期就指向未来，因为那要在他死后啊才会来发生。那么犹大书也讨论过相同的主题。其实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啊有相似之处，以致有些评论家就认为啊，其中必有一个是抄袭的。那么让我来说说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吧。那么当神要强调某一件事的时候啊，他一般会重复两次。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用一个实在已经是强调的口吻了，但是重复两次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注意听，因为那是神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儿。不过在犹大书说到教会啊，已经有假师傅了，他们都是很早就潜入教会，而且呢一直留在教会中。那么说到假师傅，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已经给假师傅啊就下了非常清楚的定义了。彼得说，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那么陷害人的异端就是具有毁灭性的异端。辨识假师傅的方法就是，他们否定了基督为他们的救赎大功，他们会像会友一样在教会里边自由进出，而且自称是基督徒，但却披着假冒伪善的外衣，暗中使坏。那么很多年前呢，我到一个根基很稳固的教会，那里的信徒啊，他们都是很渴慕神的话语，他们对一位牧者有些质疑啊，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相信圣经和圣经中全备的启示，于是呢就请那个牧者呀来去回答一些问题。牧者对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正面的。那么大概两年以后啊，我再去到那个城市，却发现当初的信徒已经大部分呢都到其他教会去了。他们说这个牧者当初啊没有说实话。那么这算是很厚道的一种说法了。甚至有些人呢就直截了当的就说了他撒谎。那么你看，这正是假师傅他的做法。他进到这个教会，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心口不一，他说的是一套，但信的却是另外一套。假师傅也会说些非常纯正的教义啊，异端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真理的，那么因此他们才是更加危险的。那么相较于100%的错误的道理，那么这种危害更甚于千倍。一般来说，这些假师傅都相信部分的真理的。马太福音7章15节， 追溯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么使徒行传的20:29就记载保罗警告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那么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他绝对会毁灭羊群，使羊群来四散的。追溯就清楚地向我们就描绘了他被拒、受死以及复活之后的国度。那个时候呢，耶稣还没有在地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但是耶稣说，天国好像撒种在田里，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好像面酵。那么今天呢，面酵已经成为粮食了，这粮食就是神的道，但是呢，有很多错谬的教导啊，伪装成神的道而来四处的散播。彼得后书2:2，彼得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彼得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那么意思就是假信徒啊会跟随假师父。我不相信蒙神拣选的儿女会永远被欺骗。神许可异端和所谓的主义存在，那么是要从真正属他的教会中啊铲除那些假冒伪善的骗子，因为他们会追求这些异端。那么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的11:19，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那么换句话来说，真正属神的儿女的人不会朝异端的方向来走。在约翰福音10:27，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么当你看到有些人接受假师父的教导，他们不是因为无知而受骗，那么就是甘心接受这些谎言的，因为他们只想听自己所喜欢听的话。彼得他就是假先知的果子为好色，他们有很多追随者啊，追随者呀就效法他们的行为。我们知道撒旦的工作就是使人把非真理当作真理。在哥林多后书4:4，经文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经文说，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着教会内出现放荡而不道德的生活，尤其出现行淫乱之人，这不仅受到不信主之人的指责，也羞辱了神的圣名。哥林多前书的5:1-5，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哦，你看彼得就预言说了，假师父们呢将会吸引一大群的追随者。那么这样的人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扬弃了圣经的道德标准啊，鼓励放纵肉体。我请你听以下的例子，有位圣公会的主教，他曾经这样来写道，他说，没有一件事啊永远都是错的，例如我们不能够先下判断，认为婚前性关系或离婚本身就是错的或有罪的。诚然，在100宗个个案中，有99甚至是100宗都是错的，但他们并不是本质上错的或有罪的，因为唯一本质上的罪恶是缺少爱。某基督教协会出版了一本书啊，书名是《负责任的自由》。那么其中呢，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来劝导青年人的。他说，在个人的层面来说，性行为被看为是合乎义和圣洁的，并不是两人在法律上的表面婚姻关系，而是两人在内心对另一方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只是牵手也可以是很大的错误，而亲密的性行为却可以是正确和美善的。那么你看， 在假教师的教导和鼓吹之下，这些行为的结果呢，就是真道来受到毁谤了。不信的人啊，因而就极之鄙视基督教的信仰了。彼得后书二章三节，彼得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你看，假先知的另外一个果子就是贪心，他们利用信徒来填满他们自己的肚腹。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经文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保罗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征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提多书一章十一节，保罗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谈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你看，从古时起啊，神就审判了这些人了，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无论在性以及金钱方面，这些假教师啊，他们都是贪婪的。他们选择神职工作，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有利可图。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每当基督徒的群体出了什么丑闻，特别是基督教会的领袖犯了什么大罪的时候，这个世界总能听到一些欢呼声、喝彩声与对基督信仰的冷嘲热讽。其实这样的反应非常正常，因为不信上帝的人总是把信心放在人或自己的身上，而真正的基督徒则会把信心定睛在神那里。没有人能够动摇人心里从神而来的真盼望、真信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指南，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和正巧。不是普通的